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丰盛的生命。我们先看几节的经文。如果你有圣经可以打开圣经，如果你没有圣经可以看屏幕。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但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耶稣说，我来了是要使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是丰盛的生命。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因为上帝如此爱世人，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使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感谢上帝的话语，我们低头有一个简短的祷告。看不见的上帝，我们感谢你啊，借着看得见的圣经，你带领我们可以看见你，可以认识你。我们祈求圣灵在今天晚上大大的动工，开启你自己的话语，也开启我们的心啊，带领没有认识神的可以认识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可以借着耶稣基督认识你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又真又活的造物主，又真又活的救主。也求你带领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啊，今天晚上可以更深的认识神，认识基督，得着基督，效法基督，传扬基督啊，更深的遇见神。也求主的宝血洗净我这个罪人一切的不洁和不义，把当讲的话赐给我啊，真的是让我可以按照圣经，按照福音来传讲福音啊！求神垂听我们的祷告，愿一切的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边讲到人活着的第一个方面，很基本的方面，就是食物。不知道朋友们今天晚上吃的怎么样？教会的饭食好不好？好，所以吃饭对我们中国人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中国人说民以食为天我们要开车一个多小时，甚至有时候两个小时，为了什么呀？为了要搓一顿。有人把这个 buffet 翻成包肥如果你常常吃 buffet 的话，一定会包肥一定会变得非常肥胖。所以吃饭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人活着的第一个方面，人的物质需要，人的物质性，人活着要处理物我关系。我相信这一点大家都有切身的感受。我们每天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我们工作、我们学习、我们申请奖学金、我们买房子、我们追求身体的健康，这都表明了我们人的物质性。但是不是一个人吃饱喝足就可以了呢？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人喝酒。如果你喝酒的话，一个人喝开心还是给别人一起喝开心一般来讲是给别人一起喝开心，就像看足球一样，一个人看足球开心还是给别人一起看足球开心，一般来讲是给别人一起看足球比较开心。这就表明我们人活着还有其他的需要，我们可以称之为友谊的需要。就像鲁迅所讲的，人生得以知己足矣，斯是当以同怀视之。说人有社会性，人活着除了处理好物我关系之外，还需要处理好人我关系并不是说我酒足饭饱我有了很多钱，我有了很大的房子，我有了很好的工作，我就一定满足了。人活着还有其他很多方面，人我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也有这样的经历，当人去楼空的时候，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当我们有很多心里话没有给别人，不能给别人讲的时候，我们人难免会有孤独。即使和我最亲近的人我的太太，我的家人，我的孩子，我的父母，我最好的朋友，有些话我们好像也是很难讲的。所以人活着还有心理需要，人需要自我肯定、自我欣赏、自我接纳、自尊，人需要自信、自主， 人需要有安全感。我们要与别人搞好关系，但是也要与自己搞好关系。啊，我相信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面对情感的问题，当然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可能没有处理好给自己的关系，我们对自己缺乏一个客观的、真实的定位和反省。所以心理性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处理自我关系。啊，大家都知道诸葛亮说过，宁静以致远，淡泊而明志。啊，这是人的心理性和自我关系。所以我们现在讲到了，我们人活着包含这三个方面，人有物质需要，人有物质性，人要处理物我关系，人有心理需要，人有心理性，人活着要处理自我关系，人也有友谊的需要，人有社会性，人要处理人我关系。但是人除了这三个属性之外，人还有信仰的需要。信仰的需要就是探讨着人生的终极的问题，生与死的问题，包含世界观，这世界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们所处的地球宇宙空间是永恒的吗？啊，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认为不是永恒的，大概有人推测现在太阳的年龄已经到了中年了，已经到了更年期了，所以最近天气比较反常，很热，因为已经日薄西山了。那如果这个世界不是永恒的，这个世界将最终的结局是什么呢？这是世界观的问题，还有人生观的问题。我为什么会来到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生纯粹是一种偶然吗？按照我们现在科学的解释，有的人就认为人活着来到这个世界纯粹是一种偶然。那我活着的目的是为了什么？这是价值观的问题，就是我这个人，我的价值在哪里？我活着的意义在哪里？我为了什么活着？我为谁辛苦，为谁忙？大家都同意吃饭是为了活着，请问活着是不是为了吃饭？大家都摇头是吧？我们为什么要加油？加油是为了开车，开车是不是为了加油？不是。我相信这么讲大家都不同意，但是我们人活起来好像就成了活着就是为了吃饭了，本来吃饭是为了活着，但现在我们越来越活成了活着就是为了吃饭了。另外我们人还要面对一些苦难，苦难是信仰不可回避的一个话题。啊，如果你明天继续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我们明天会重点的讲苦难。当我们面对生老病死的时候，我们怎样看待我们的人生？啊，这是人的信仰的需要。人都在追求永恒，人都在追求价值。所以圣经上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恒安置在世人心里。这是指人的宗教性，人都想青春永驻，人都想长生不老。啊，据说秦始皇当时他统一六国之后，他要长生不老，就派了一个人叫徐福，啊，带了3000童男童女，也有人说是500，就要寻找长生不老药。后来他们就不回来了，一去不复返了。据说就是现在的日本。啊，当然我们无从查考，但是古今中外，大人物小人物，我们都在追求永恒，都在追求永远的东西。所以说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丰盛的生命我相信至少包含这四个方面。我们需要处理物我关系，需要处理自我关系，需要处理人我关系，但是也需要处理神我关系。啊，有人认为只有当我们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心理基础和友谊基础之后，人才会思考信仰。啊，我相信不是这样的。信仰需要是古今中外 从富翁到乞丐，从智者到愚人，都在追求的东西。我们都在思考人活着为了什么，我的价值在哪里，我的永恒在哪里，我的归宿在哪里。所以根据这四种的需要和四种的关系，我们可以把我们目前的学科分成这四类。自然科学是研究物我关系的，那心理学是研究自我关系的，社会科学是研究人我关系的，宗教学或者神学是研究神我关系的。啊，这四个学科是非常不一样的。首先他们的方法，研究方法是不一样的。自然科学的一个基本方法就是要做实验，而且这个实验可以重复。比如说我花了很多的力气，我做实验出了一个很好的结果，我要发表文章，那别人看了我的文章要干什么呀？他要能够做同样的实验，能够出同样的结果才可以。也就是说这个实验是可以重复的，这是自然科学的一个基本的研究方法。但是请问宗教学或者神学的议题能不能重复？比如说我们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一点我们是不能重复的。另外自然科学的很多东西是可以量化的，一加一等于二，二加二等于四，这是可以量化的。但是心理学、社会科学和宗教学的很多方面是不能量化的。好，我不能说你爱我有多重啊，你爱我有多高，爱是很难量化的。还有一点，自然科学的结论是确定的，但是心理学、社会科学尤其是宗教学的结论是很难确定的。也就是我们研究一个木头就不容易研究清楚，那研究一个老鼠那就更难了，那研究人呢那就更难了，研究一位看不见的神呢那就是难上加难了。所以说宗教学和神学它有不确定性，它有多样化。所以这是这四种科学分类的不同的特点。所以说我们不能够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认识上帝，那是行不通的。啊，上帝如果能够让我们放在一个实验台上，放在一个瓶瓶罐罐里研究的话，那就不是上帝了。但是在研究神学或者寻求宗教学的时候，我们需要特别的小心，因为它不确定，因为他要认识一个更高的存在，我们需要谨慎，需要慎思明辨。啊，有人说你只要信就可以了，啊，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信就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啊，你信了就可以了，不要管三七二十一。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在这个世界上，缺乏的不是虔诚，也不是献身，也不是火热。有很多的人为了他们所谓的信仰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我们很小的时候就读过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好，我相信我们都知道信当然非常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你信的对象是什么，我们有没有信对。这就像我去看医生一样，我生了病看医生一样，啊，管他什么药，吃了再说，行不行？啊，不行，我要吃对药，我要对症下药才可以。像我们讲爱情一样，很多人歌颂爱情，但爱情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我们爱的对象是对的才可以，爱的对象决定了爱的价值。如果我爱的对象对了，我爱的死去活来，那是我应当爱的人，非常好。我如果我爱的对象错了，爱了我不该爱的人，我爱的越深受伤越大，对别人的伤害也越大。我们信心也是这个样子。所以说信仰的价值不仅仅取决于信心本身，而取决于信的对象。 信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信的对象。我们信的不是自己的信心，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到底所信的是谁，为什么要信，我信的目的是什么。那问题就在于神可信吗？看不见摸不着，神可信吗？啊，有人说，你既然说人是神创造的，那神是谁创造的？我们经常说人是上帝创造的，那上帝是谁创造的？上帝是谁创造的？啊，这边就有一个第一因的概念。那什么叫第一呢？第一就是它是一切的来源，它不来源于其他任何的东西。比如说我是从哪里来的，我是爸爸妈妈生的，那爸爸妈妈从哪里来的，爷爷奶奶生的，那爷爷奶奶从哪里来的啊，曾祖父曾祖母生的。这么一直推上去，我们发现人都不是第一因。如果有一个存在它不是第一因的话，它就不是上帝，也就是说造他的那一位才是上帝。所以当我们讲到神讲到上帝的时候，他一定是第一因，他一定不是被造的。如果还需要另外一位存在来造这位上帝的话，这位上帝就不是上帝了。所以说我们说人是上帝造的，上帝不是任何其他的创造的。所以我们的信仰是神造人，不是人造神。神不取决于我们的想象和期待，我们人根据自己的想象根据自己的期待可以造很多的神啊。有人说大概印度有十几亿人，但是他们的神却有一亿多啊。如果你到印度的一个商店里去买一个神像的话啊，这是个神像，然后你打开背后写的一行字写的什么呀？ 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所以说我们人可以造很多的神，但是真正的神不是人造出来的。另外神他也是独一的，我们知道中国的自然规律和美国的自然规律英国的自然规律是一样的，牛顿发明了三大定律到中国也是适用的。所以我们大概就知道有一位上帝创造或者制造了这些规律。那不同的政府就有不同的法律，比如说我有一次到英国去出差就非常不习惯啊，伦敦这个车第一个是开得非常快，第二个是什么呀，他们从左边走不是从右边走，非常不习惯。咱们中国或者美国都是从右边走，实际上中国本来就不分左右的，据说是蒋介石开始实行新生活运动，他说大家走路要从右边走啊，有人就反对了啊，大家都走右边左边谁走啊，啊，从那个时候才开始的。所以不同的政府有不同的法律不同的交通规则，但是同样一位上帝很有可能他制造了同样的自然规律。所以圣经上说他是自由拥有的，他是第一因，他是独一的啊。另外有的朋友可能会问，那如果神真的存在的话能不能让我看看啊？能不能显示一下，我看见我不就信了吗？但问题就在于上帝能不能让我们的眼睛看见。上帝是非物质的，上帝是永恒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好，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一切，包括我自己，包括这个桌子，包括这个 building， 包括这个楼，可能100年以后200年以后就都没有了，因为我们能看得见的都不是永恒的，看不见的才有可能是永恒的。神是灵，所以敬拜他的必须以灵和真理敬拜他。我们很多看不见的东西是存在的，就像这个房间充满了电磁波一样，我们是眼睛看不见的，要通过一定的接收器手机才能够收到。同样神也不是我们眼睛能看见的，他需要我们信他，需要我们用信心来接受它。 正因为他看不见，他是灵，他才有可能无所不在。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但是上帝又是看不见的。啊，我记得我前几年的时候看过一个简化版的相对论，他们就做了一个实验，就当一个物体它的速度接近光速的时候，它的体积会变小，时间对它来说会变慢。当它的速度达到光速的时候，它的体积就是零，时间对它来说就是停止的。如果它的速度假设能够超过光速的话，它的体积就是负的，时间对它来说就可以倒流了。它可以同时在中国，同时在美国，它可以从现在再跑到唐朝去。所以中国所讲的关公战秦琼就可以实现了。所以上帝是超越时空的，但他又是看不见的，因为他是灵。另外，圣经也告诉我们，神是爱，爱是从神来的。我们爱是因为神仙爱了我们。啊，我不知道在座的朋友们有没有想过，到底什么是爱？我们经常说爱，到底什么是爱？请问爱自己算不算爱？也算爱，是不是？我们现在做父母的知道，如果孩子们能够好好爱自己，我们做父母的就谢天谢地了。但是严格来讲，爱自己不叫爱，爱另外一个 person， 另外一个位格，那才叫爱。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但是只有基督教里面非常强调神是爱。那为什么神是爱呢？因为神有三个位格，啊，这就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教义，叫三位一体的教义。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都强调只有一位神，啊，一个神，但是同时又说呢，圣父是神，圣子耶稣基督是神，圣灵也是神。啊，你也是人，我也是人，请问我们是几个人？两个人。啊，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请问是几位神？一位神。这就是难的地方，当然这是一个奥秘哈。但这里面存在着一个复数的单数，是单数但它又是复数，因为在圣父圣子圣灵之间存在着一个完美的爱，圣父爱圣子，圣子爱圣父，这样一个完美的爱。那这样的一种爱是一切创造的基础。所以圣经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因为爱是从神来的。所以说人活着最大的需要就是爱和被爱。作为上帝的受造物，人活着最大的成就就是要认识神的爱，并且每天经历神的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啊，这是基督教和其他的宗教，或者基督教里面的正统和异端最根本的区别，就是三位一体的教义。这一点给我们经常讲的神是爱是密切联系的。如果神只有一位位格，它就不存在爱。正因为神有三个位格，我们才能说神是爱，也因为他的爱，他才创造我们，他才拯救我们。当然这是一个奥秘。有人说奥秘和秘密的区别是什么呢？秘密就是我本来不知道啊，你告诉我了我就知道了，是不是？ 啊你原来炒股票这么炒啊，你告诉我我就知道了，我就跟着你炒，我也赚钱了，是吧？这叫秘密，这叫小道消息。奥秘是什么？奥秘就是别人告诉我，神告诉我，我也不明白，这叫奥秘。所以说上帝不是我们有限的理性能够完全理解的。有人说即使在天国里面，我们也不可能完全的理解我们的上帝。如果上帝能够被我们完全理解的话，我们就成了上帝了。说上帝他超出我们的理性，啊，圣经 讲神是爱，但是圣经也讲神是烈火，啊，这是我们讲的可能比较少的。这是讲到了神的公义，神的圣洁。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必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公义和公平是上帝宝座的根基。啊，圣经里面特别对年轻人有这样的嘱咐，因为年轻人容易虚度年华。啊，像我以前浪费了很多时间。传道书第十一章第九节第十节这么讲：少年人呢，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所以你应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因为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我们作为上帝的受造物，我们需要向神来交账。神有一天会审判我们，尤其是年轻人更需要谨慎。说神可信吗？他有这几个属性：神是自由拥有的，他是第一因，他是独一的，他是灵，他是爱，他也是烈火，是公义的。好，我们讲了神的属性。我们讲到这里，有的人可能会问，那既然有这么一位公义、圣洁、慈爱、全知全能的上帝，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很多人不认识他呢？尤其是看我们中国的历史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风花雪月、勾心斗角。无论是在我们的过去，还是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当中，我们好像看不到上帝的影子，而且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充满了苦难。如果他真的是公义的，如果他真的是慈爱的，如果他真的是全能的，为什么我的人生充满了坎坷呢？为什么人类社会充满了苦难和罪恶呢？那神和人之间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呢？所以说我们今天晚上除了讲神的属性之外，另外还要讲一个议题，就是罪，就是罪。好，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或者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人都承认我们的人生是不完美的，我们的家庭是不完美的，我们的社会是不完美的，美国是不完美的。但到底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就像是我生了病我要看医生一样，一个人生了病看医生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医生误诊，我本来得的是其他的病，结果他给我诊断成这个病了，我就吃错了药了。所以我相信我们对这个世界、对这个社会、对人生都有自己的感受，都有自己的解读，也都有自己的 solution 或者问题解决的办法。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我们所有问题的根源，或者说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罪。那到底什么是罪呢？圣经里面讲到罪的时候，首先是讲到了罪行，就是指我们的行为。但是讲到行为的时候，一定有一个标准，那我做的这一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罪，到底是不是神喜悦的，这要回到上帝的标准，那就是律法。凡是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按照人的标准，人有好人，人有坏人，哈，这点非常重要哈。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每个人都是罪人，并不是说这个世界上好人坏人都一样了，不是这样的哈。基督徒有好的基督徒，也有不好的基督徒，共产党员有好的共产党员，也有不好的共产党员，好人和坏人这个非常重要啊。 但是按照神的标准，每个人都是罪人。因为按照神的标准，第一个，他的标准是完美的；第二个，我们需要完美的遵行。就像是我开车超速一样啊，警察来把我抓住了，啊，我就跟警察抱怨说：“你看，我就超速了半个小时，能不能不给我罚单？”啊，警察说：“你超一个一分钟也是超速，只不过是一分钟，他不一定抓你，或者不一定抓到你而已。”说上帝的标准是完美的，也需要我们完美的遵行。而且上帝的标准，它的本质是不变的，以前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永恒里面也是这样。所以耶稣说他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啊，我不知道在座的你们的背景是什么，啊，我是在农村长大的，以前的时候农村还非常的重视成分，不知道在座的你们知道是不是叫成分？成分就是把人分成地主、富农、中农、贫农、贫下中农。那个时候什么呀？有钱就有罪，你有钱就是个大坏蛋，地富反坏右，谁也不理你。按照那个时候的标准，有钱就是有罪的啊。那现在中国还是不是这样？不是了，现在中国有钱就是牛人了，一年赚20000的不给一年赚10000的讲话。现在有钱就成了光荣了。啊，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就不要说再婚了，连离婚就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大家知道这个人离婚，就对他非常的敬而远之。那现在离婚是越来越普遍，而且小三越来越普遍，好像有小三就是光荣的一件事情。所以这就是人的标准，人的标准是容易变的，神的标准是不变的。神的标准是客观的，像我去看医生一样，那我有没有病不取决于我感觉好不好，而是取决于医生的诊断。有时候我们感觉不好，可能病不是那么严重；有时候我们感觉很好，可能有严重的问题。所以这就是神的标准，神的律法。但是人和人之间的相处的时候，往往是人比人啊，你做了这件事情我也跟着做，这就是人的标准，人的标准是相对的。好，我这边有一个简单的比喻，据说这是大概美国70-80年代上个世纪一个钟表店的样子。这个钟表店的老板每天早晨就看到一个年轻人来，大概7-8点钟来准时，他就在那边要待很久，不知道做什么。这个老板实在忍不住了，就问他，他说：“年轻人呀，他说你每天来这里干什么呀？”这个年轻人就说啊，他说我的工作呀是每天下午在工厂里面要拉号，拉号5点钟准时拉号，大家都来开会，所以我每天要来你这个钟表店来对表，要确保我下午5点钟准时把这个号给拉响。哎呀，这个老板听了就吓了一跳，哎呀，他说你每天早晨来我这里对表，我每天下午5点钟听你的这里号对表。所以这就是我们人的标准，啊，你贪污我也贪污，啊，你找小三我也找小三，啊，你占便宜我也占便宜，这就是人的标准，啊，这是罪的第一个方面，是罪行。第二个方面呢是罪习，就是罪对人的辖制。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人的小罪会变成大罪，啊，就像中国很长一段时间最近，啊，反腐倡廉轰轰烈烈，啊，现在的贪污都是天文数字。我有时候就想，是不是这个人一当官就能贪上几个亿、上百亿？我想一定不会是这样的，一定是从小贪开始的，一定是先做苍蝇再做老虎的，这就从小罪变大罪。另外一个就是人在罪里面难以自拔，很难战胜我们自己的问题。啊，我不认为我是一个聪明的人，比如说我以前不会打游戏，啊，在我同学的极力教导之下，我终于学会了两个游戏，啊，三国里面的两个游戏，游戏非常多哈，三国的游戏也很多，五花八门，那我只学会了其中两个，我发现就这两个简单的游戏，我就不能够来停止。啊，我有时候就打1个小时就可以了，后来发现打了一个上午， 啊，打到九点就可以了，结果打了一个通宵，最后就把电脑砸掉，把盘扔掉，这才解决问题。这就是人在罪之下的光景，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在圣经里面讲到了罪行，也讲了罪习，但是圣经里面更讲到了罪性。人为什么会犯罪？那是因为我们里面出了问题，是我们的罪性的问题，是我们本质的问题。就像我听过一个基督徒做见证一样，他说他小时候是一个非常乖的孩子，他的爸爸妈妈、他的同学、他的老师都夸他非常乖。他后来说，他说不是他乖，别人想干的坏事他也想干，为什么他没有干？因为他没有胆量。他说不是我乖，是我没种。尤其当人长大之后，我们干坏事都会什么呀？都会权衡利弊，都会察言观色。小不忍则乱大谋，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所以这就是我们人对自我的一个约束。当然神也会约束我们，让我们的罪性没有完全表现出来。但是如果完全表现出来的话，罪性每个人是一样的，在本质上我们都是一样的。因为上帝的恩典，因为环境的因素，因为各种的因素，我们的行为不一样。人有好人，人有坏人，人有高尚的人，人有卑下的人，人有猥琐的人，人有光明磊落的人，但是我们的本性都是一样的。啊，我以前看中国的历史的时候，我就发现中国的历史上有很多昏君。我有一天我就突然想，我如果当了皇上，我是一个昏君还是一个明君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后来终于想明白了，我当了皇上一定是个昏君。我们想一想，皇上要啥有啥，想干什么就什么。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当皇上，那更不知道天高地厚，一定是个昏君。那为什么我现在没有是个昏君啊？因为我不是皇上，我没有权力，我没有机会，我没有资源。所以圣经上说，我们的罪性导致了我们的罪行。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葡萄树不会结苹果，西瓜树不会长香蕉。这就是我们的本性，啊，不是西瓜树是吧？西瓜地不会结香蕉，这就是我们的本性来决定的。我们可以讲的具体一点，人的本性包含这几个方面，一个是骄傲。有人说人的骄傲就像自己的口臭一样，除了自己不知道，别人都知道。人是自私自利的人，人都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的满足，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啊，我一开始学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后来学西方经济学。那西方经济学的定义就让我大吃一惊。西方经济学的定义是什么呀？是研究有限的资源怎样满足人无限的欲望。资源不是稀缺的，资源也不是有限的，但因为人的欲望是无限的，所以说资源就变得稀缺了。我们不要讨论人的欲望无限是好还是坏啊，这个是超出我们的能力，我们就研究怎么来满足人无限的欲望。那这是西方经济学。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呢，是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他认为人的问题都出在制度上，只要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制度，就能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所以他说我们要什么呀？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呢，到了他们的天国呢，就是按需分配。啊，这个听起来是非常好的，但是大家想一想，谁来分配呀？啊，你怎么知道他分的就公正呢？如果他公包私囊呢怎么办？所以这个分配的权利没有解决。第二个，我们说按需分配，那什么是我的需要？ 我需要一套房子还是需要两套房子？我需要一个奔驰还是需要一个宝马？我需要一个苹果机还是需要两个苹果机？人的欲望是很难解决的。所以马克思他声称建立了一个天国的制度，但是每一个真正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国家都穷得一塌糊涂。所以这就是人的罪性。其实这些罪性哈，还可能不是最可怕的，一个更可怕的罪性我们人很难认识的，就是全然败坏。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罪性。全然败坏不是说现实当中每个人都坏透气了，坏的不能再坏了，不是这个意思。全然败坏是指我们的罪性，是指如果条件许可，如果让我们的罪性完全表达出来，人要多坏就有多坏啊！如果条件许可，如果我做坏事没有后果，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如果让我的罪性可以完全的表达，人要多坏就有多坏。所以这是指人的罪性，不是指人的行为。在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可歌可泣的好人，有很多光明磊落的善良人，那是上帝的恩典。比如像孔子，像岳飞，像于谦，很多好人，但是也有很多很坏的人，像希特勒，那是因为他的罪性得到了表现。全然败坏不是人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自义和自欺。什么叫自义和自欺呢？就是人一方面是全然败坏的罪人，但是另外一方面，每个人在本性上都不认为自己是这样坏的人，每个人都不承认自己是这样坏的人，每个人都以为自己可以靠着自己解决我的问题。我们这么讲可能有点抽象，我们讲的简单一点。比如说夫妻两个人为什么会吵架，当然可能有很多原因，那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呀？大家都觉得自己是对的，你越觉得自己对，吵起架来越理直气壮，这个架就吵得越凶，越不可调解。只有我们认识到自己错了，不看别人看自己的时候，我们这个架才吵不起来。所以说自义和自欺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公司社会里面比比皆是啊，每个人批评起别人来都义愤填膺，都像愤青一样，但是当面对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却哑口无言。所以圣经上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那什么叫做死呢？简单的讲，死就是没有反应。一个死人不会说哎我怎么死了呢啊，当一个死人说我怎么死了的时候，他就没有死了。同样一个罪人，当他说哎我怎么是一个罪人了，我怎么这么差呢，当他这么讲的时候，他就开始复苏了。一个骄傲的人，当他认识到自己是一个骄傲的人的时候，他就开始谦卑了。所以说一个罪人在本性上讲是不觉得自己有罪，或者不觉得自己的罪有这么严重，所以说我们就没有反应，对神的事没有反应，对自己的罪没有反应，这叫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啊。我们举一个很老的笑话，就像炒股票一样，一个人炒了一天的股票，回到家以后，他太太说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几点了，他说2万多点了啊。他太太问他是几点钟了，他以为问股票几点了，为什么呀？因为他整天想的就是股票，就死在股票里面去了。所以我们人也是这样，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所以说在神的创造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我们要爱上帝，要彼此相爱。但是呢，因为人的罪，每个人都要做上帝，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对的，每个人都要建功立业，每个人都要追求自己的利益，我们就看不见上帝，我们看见的是英雄，我们看见的是风花雪月，看见的是敌王将相。好，我们看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历史实际上是军阀混战的历史，春秋战国、秦汉三国 南北朝十六国，五代十国，八国联军，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缺的不是英雄，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呀？是英雄太多了，有太多人想当英雄了，有太多人想名垂青史了，有太多人想建功立业了，有太多人想飞黄腾达了。所以说我们的问题不是没有英雄，而是英雄太多了，因为每个人都想做英雄，每个人都想名垂青史，即使不行也要遗臭万年，这就是我们的罪。我们讲到罪的时候，我们要澄清罪的可怕不仅仅取决于罪的大小，而且取决于罪的影响。啊，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们，我们对罪的感受哈，往往不是罪的本质，而是罪的影响，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举个例子，就像说我看到我家小孩子吵架一样，小孩子在一起玩，如果他想要别人的玩具，他第一个什么呀？第一个就是要骗。什么叫骗？我们要公平哈，要善良哈，要爱人如己。哎，你要把玩具给我玩。如果不给呢，就开始抢。那抢到手之后呢，还会不会讲公平？还会不会讲爱人如己？他就不讲了，他就溜了。啊，我们这么看小孩子吵架的时候很可爱，我们大人也会笑。但是如果这样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没有得到对付的话，如果他又是一个很有能力很有才华的人的话，他一定会成为一个祸国殃民的人。我有时候就想，希特勒小时候应当也是一个很可爱的人，他也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孩子，他的父母也是很爱他的。但是当我们的矛盾没有解决没有对付的时候，同样的问题反映在家里面就是家庭问题，反映在公司里面就是公司的矛盾，反映在国家的身上那就是世界大战。所以说罪的可怕不仅仅取决于罪的大小，而且取决于罪的影响，而且罪的可怕不仅取决于行为本身，也取决于犯罪的对象。就像说我管教孩子一样啊，当然打孩子很多时候是不对的，但是打孩子和打父母是不一样的，因为得罪的对象是不一样的。啊，就像说我这边有个矿泉水一样，啊，我不小心掉在地上去了，同样的不小心，那我花几块钱就能买一个矿泉水。如果我摔坏的是一个唐三彩呢？如果我摔坏的是一个梵高的画呢？啊，据说梵高的画有时候高达1亿多美元，那我就倾家荡产也还不起。所以说我们讲到罪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得罪的对象不是人，不仅仅是人，而且是上帝。这就像有的人打了我一拳一样，首先我身体会感到疼，那是我的物质性，其次我心里面会感到羞辱，那是我的心理性，另外我旁边的爱我的人也会感到难过，那是我的社会性。但是当别人不公正的来打我的时候，上帝也会痛，也会惹动上帝的怒气。所以说我们所犯的罪不仅仅是得罪了人，而且是得罪了神。说神要审判我们，按照他的公义来审判我们的罪，包含现在的审判，包括自然的死和苦，也包含特别的审判，像洪水，诺亚的洪水，索多玛和俄摩拉，迦南七族，还有对以色列和犹大的审判。啊，有的朋友可能对索多玛、俄摩拉、迦南七族的审判不以为然，因为神的审判是鸡犬不留，斩草除根。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那边的罪已经是罪大恶极，神一定要审判。第二个是，如果不除干净的话，他们的罪一定会扩散，一定会传染，就像我们得了癌症一样。得癌症的朋友们，如果做手术，最怕的是什么呀？最怕的是切不干净，甚至会有时候切干净了也会扩散，这就是我们的罪。所以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他们没有听从上帝的诫命，并没有把迦南七族的人斩草除根， 所以他们就被传染了，他们也亡国了。那上帝的审判除了现在的审判之外，还有永恒的审判，因为人人都一死，死后却有审判。那我该怎么办呢？好，我们基督教或者信仰里面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不能自救，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而且人要面对上帝永恒的审判，那是无法忍受又必须忍受，是没有停顿，永无止境，是无处可逃，无法避免的。啊，就像有时候我头疼一样。啊，头疼，他可能头疼半天一天，但是他总是有一个停止的时候。但是上帝的审判在永恒里面是没有停止的。那上帝该怎么办呢？上帝是自由拥有的，所以说他有主权，不是神欠我们，而是我们欠神。那上帝也是公义的，他是烈火，他必须惩罚罪。如果他要赦免我们的罪，必须要有代价，必须要流血。那很简单的道理，杀人偿命，借债还钱。我们撞了别人的车，不能说啊，说个 sorry 我就走了。我们得罪了上帝，欠上帝的罪债，这是要还的。但神也是爱，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那神和人之间的这个深渊该怎么办呢？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人该怎么办？神该怎么办呢？那神的做法，神的作为，就是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替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是无罪的人，但是他替我们承担了上帝的审判、上帝的愤怒、上帝的公义。每一个相信他的人，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的罪债都可以挪到耶稣基督的身上，那耶稣基督就已经替他还了。所以这是一个代替，这是一个代赎，本来是我们的债，耶稣替我们还了。所以圣经上说，他在木头上以他的身体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向罪死，就得以向义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就得了义治。因为你们从前如同迷失的羊，但是现在因着信耶稣，却回到你们灵魂的牧人和监督那里了。替义人死是少有的，替人人死或许有敢做的，但是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替我们而死，神就在此表明了他对我们的爱。因为上帝如此爱世人，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使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人的罪的问题不是靠自己的修行能解决的，这个债我们是要还的。那只有耶稣替我们还了这个罪债，所以说没有其他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但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那我们要做什么呢？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就像上帝已经预备了一个桥梁一样，借着这个桥梁，我们重新回到上帝的身边，重新经历上帝的爱，可以避免上帝对我们的审判和怒气。这个桥已经建好了，但是我们人要什么呀？我们人要走上去。 否则这个桥建得再好，耶稣基督的救恩再大，如果我们没有悔改，没有信靠他，他的祝福也不会临到我们。啊，就像今天的饭食非常好吃，啊，弟兄姐妹，我们准备了非常好的饭食，但是如果我不吃的话，这个饭能不能进到我的肚子里面来？不能。只有我亲自的去吃，这个饭才能成为我的，才能满足我的需要，才能让我身体强健。同样，耶稣基督也是这样，他在2000多年前已经替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我们要做的就是需要悔改，需要信靠他，他要赐给我们他的圣灵，让我们过一个容神一人的生活。你愿意悔改？你愿意信耶稣吗？好，我们一起祷告啊，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造物主啊，我们实在是求你怜悯我们，求圣灵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认识你是自由拥有的神，你是公义的神，你是慈爱的神，你是我们的造物主。你已经把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他替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是丰盛的生命。我们祈求你现在圣灵就大大的动工，赐下悔改的心、赦罪的恩和得救的信心，让在座的每一位还没有信耶稣的可以认罪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啊，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啊还没有信耶稣的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你愿意信靠主耶稣吗？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吗？你愿意借着耶稣基督替你所流的血而逃避上帝的审判，逃避上帝的愤怒吗？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经历上帝的爱，让他带领你的一生吗？啊，如果有这样的朋友，我们请你在你的座位上举起手来，让我们也知道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我们感谢神，我们感谢神。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愿意信靠主耶稣？你愿意每天认识上帝的爱，经历上帝的爱吗？你愿意重新做人，忘记过去，努力面前吗？你愿意让上帝来掌管你的一生，带领你前面的道路吗？你愿意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吗？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们如果你愿意信靠主耶稣基督，愿意悔改接受神，哎，请你在你的座位上举起手来。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们感谢神。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如果圣灵在你心中动工，你现在可能就会有感动，因为按照我们的本性，我们是天然的排斥主耶稣的，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如果你现在有感动，很有可能是圣灵在叩你的门。如果圣灵在叩你的门，我们就希望你不要拒绝。我相信古今中外有很多的人想听到这样的福音，却没有这样的机会。今天晚上大家在这里相聚，我相信是上帝的恩典。上帝带领我来，带领你来，我相信这不是突然的。如果你心中有感动，我最后问一次，如果你心中有感动，你愿意悔改，承认自己是罪人，相信耶稣基督替你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愿意悔改信靠他，让他成为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回到上帝的面前，让上帝我们的天父、我们的造物主来带领你的一生。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如果有的话，请你在你的座位上把手举起来。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最后问一次，还有没有？好，我们感谢神啊！现在请黄牧师给我们做一个祝福祷告，好吧？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今天你呼召周干地牧师来到我们当中，向我们传讲神你的话语。我们更是感谢你，你今天感动许多的慕道朋友， 他们来到我们当中，来借这里聆听神的话语。我们感谢神，你借着周牧师，你将准全的福音借着他的口向我们诉说，也让这些慕道的朋友他们感受到神的爱，感受到我们自己的问题，也让他们知道如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求神你来带领帮助，虽然今天晚上有一些人听了他还没有感觉或者还在挣扎，我们求神你用你的话继续在他们心中，你来帮助他们，让他们可以更多的去思想，更多的去思考今天晚上所听到的信息。求神你来带领帮助他们，使他们能够早日的归到主你的名下，能够早日的来面对，能够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能够回到主的面前。我们求神你来带领帮助，我们将来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接下来有几样的通知，如果刚才有举手的话，我们请你等一下先留下来，稍微留下来，我们会有我们的陪谈的弟兄姐妹会跟你交通。那明天我们有只有一堂，我们明天的第一堂取消，所以只有一堂是早上10:30开始在这里。那主日学是9:20照常进行。那我们请全体起立，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弟兄姐妹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请坐，默祷之后散会。